欢迎收听粤语新闻。周五，美国宣布将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陆地边界的非必要旅行限制延长至9月21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周五在推特上表示，这些限制措施仍然存在，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冠状病毒的传播，包括减少 Delta 变种病毒的传播。国土安全部说，在与公共卫生和医学专家的协调下，国土安全部继续与美国和国际上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以确定如何安全可持续的恢复正常旅行。此外，美国还禁止大多数过去14日内去过英国、欧洲26个无边界管制的申根国家、爱尔兰、中国、印度、南非、伊朗和巴西的非美国公民入境美国。8月5号，白宫曾经证实可能会要求来自国外的旅客接种疫苗，以重新开放边境。周五早上，飓风 Grace 响向墨西哥湾沿岸运动时增强了风力，有可能以强风和大雨袭击墨西哥产油州韦拉克鲁斯和墨西哥中部地区。直至周五早上， Grace 位于韦拉克鲁斯市东北偏东约185英里处，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5英里。美国国家飓风中心 NHC 表示，一级飓风 Grace 预计将在周五晚些时候或周六凌晨进入韦拉克鲁斯海岸。到周日为止， Grace 将为墨西哥东部和中部的大片地区带来6至12英寸的降雨，在某些地区降雨量将达到18英寸。NHC 说，强降雨可能会导致这些地区出现山洪和城市洪水。当局表示， Grace 周四袭击了墨西哥的加勒比海岸，造成树木倒塌并导致近70万人停电，但是没有造成生命损失。本周早些时候， Grace 和牙买加和海地带来了暴雨。拜登总统周五在白宫发表讲话，说从阿富汗起飞的航班已在周五下午恢复。拜登承诺让所有想离开的美国人离开阿富汗。拜登还表示，与撤离美国人同等重要的是让那些为美军从事翻译以及其他帮助过美军的阿富汗人离开这个国家。拜登说，自7月底以来已经有18000多人从阿富汗撤离，过去24小时内有5700人撤离。这个是拜登在不到一周内阿富汗危机发表的第二次公开讲话。在塔利班席卷全国后，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逃到喀布尔的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的大门，寻求乘机离开阿富汗。拜登本周早些时候对 NBC 新闻说，我们将竭尽全力让所有美国人和我们的盟友撤离。拜登还表示，他可能会考虑延长全面撤军的最后限期。阿联酋驻美国大使周五在推特上表示，阿联酋已同意收容5000名阿富汗国民。这些阿富汗人原计划从阿富汗撤离出来后被安排到第三国。阿联酋驻美国大使馆官方推特说，撤离人员将在未来几日乘坐美国飞机从喀布尔前往阿联酋。本周三，阿联酋政府曾经宣布，阿富汗总统加里及其家人逃离喀布尔后，阿联酋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收容了他们。阿联酋同地区盟友沙特阿拉伯对塔利班接管喀布尔的反应仅限于表示他们将尊重阿富汗人的选择，并敦促塔利班在接管阿富汗的政权之后促进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北约组织成员国外长周五召开特别会议商讨阿富汗情势。北约外长会后发出声明强调，当务之急是继续撤离盟国人民以及与西方合作的阿富汗人，并感谢承诺接收处于险境的阿富汗难民的所有盟国。声明同时对塔利班发出警告，期望塔利班遵守承诺，确保阿富汗不再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避风港。北约部长们一致表示，不会允许恐怖分子再次从阿富汗发出威胁。2020年美国签署协议，塔利班同意不让基地组织或任何其他极端团体在他们掌控的地区行动，换来美国及北约盟国同意从阿富汗撤离部队。但是目前美军尚未完全撤军，塔利班就迅速推翻西方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北约担忧塔利班将无视先前的承诺。美国电信运营商 T-Mobile 周五表示， 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正在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 T-Mobile 公司遭受黑客入侵的事件中，黑客访问了另外530万客户的个人信息，使受影响的总人数超过5300万。本周早些时候， T-Mobile 曾经表示，超过4000万以前和潜在的客户的个人数据，以及780万现有 T-Mobile 无线客户的数据被黑客盗窃。这些数据包括客户的地址、出生日期和电话号码。 T-Mobile 说没有迹象表明被访问的数据包含信用卡或其他支付数据等财务信息。 T-Mobile 周五在一份监管文件中表示，虽然调查正在进行中，但是他有信心关闭对用户个人数据的访问权限。周四深夜，一些 T-Mobile 客户在西雅图联邦法院起诉该公司。这些客户表示，网络攻击侵犯了他们的私隐，并使他们面临更高的欺诈和身份盗用风险。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公司以400亿美元收购英国芯片设计师 ARM 的设计，在周五遇到了重大障碍。周五，英国竞争监管机构加大了对这项交易的压力，称合并后的实体可能会减少全球市场以及数据中心、物联网、汽车和游戏等行业的竞争。 ARM 是全球半导体领域的主要参与者， ARM 的芯片设计几乎支持所有智能手机和数百万其他设备。这笔交易亦引发了半导体行业的愤怒， ARM 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中立的参与者，将关键知识产权授权给那些原本是竞争对手的客户，包括高通、三星和苹果公司。芯片公司担心的是，英伟达会让自己尽早接触 ARM 的创新，而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将他们分发给整个行业。达拉斯联邦储备局主席卡普兰周五表示， Delta 变种病毒正在迅速传播，到目前为止，该病毒对外出就餐等消费者活动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但是它对重返办公室产生了影响。由于害怕感染，亦影响了雇主招聘工人的能力，并且正在影响企业的产能。卡普兰表示，他对此前做的经济预测仍然保持不变，预计今年美国的 GDP 增长率为 6.5%， 到2021年年底，失业率将降至 4.5% 左右。卡普兰表示，以美联储的一项关键指标个人消费支出指数衡量的通胀率可能在今年达到 3.8% 左右，但是明年将放缓至 2.5% 左右，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卡普兰说，如果经济如他预期的这样发展，经济增长不会大幅放缓。他仍然支持美联储下个月宣布减少每月1200亿美元的购债规模。路透社周五报道说，美国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表示，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将在周日开始访问新加坡和越南，以表明美国将留在该地区。目前华盛顿寻求加强国际支持以对抗中共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哈里斯将成为自拜登总统在一月上任以来访问该地区的最高级美国官员。美国认为亚太联盟是压制中共扩张的关键。一位白宫高级官员本周早些时候对路透社说，副总统的重点将放在捍卫南海的国际规则，加强美国的地区领导力和扩大该地区的安全合作。这次访问恰逢美军撤离后阿富汗出现了巨大的混乱，拜登的撤军计划在国内外受到批评。这位官员说，哈里斯在亚洲之行期间将继续处理与阿富汗有关的问题。据日经亚洲评论周五报道，日本将在距离台湾300公里的石垣岛部署防空导弹和反舰导弹，以及数百名士兵。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东京计划到2023年3月底在石垣岛部署中程地对空、地对舰导弹部队和500名至600名士兵。岸信夫和其他日本官员此前就台湾局势发表了前所未有的声明，并公开将台湾的安全与日本自己的安全联系起来。声明在中共发动袭击时，日本有必要保卫台湾。石垣岛将成为琉球群岛岛链中的第四个导弹武装岛。该岛链从日本南部九州岛向南延伸至台湾，覆盖面积约1200公里。 台湾海军学院前教官卢立石表示，若果发生台海事冲突，提高琉球群岛诸岛的防御能力，将有助于阻止中共军队进入台湾东部海域。
美联社周五发布的一项民调指出，随着 Delta 病毒的扩散，美国人对于冠状病毒的焦虑接近了自去年冬以来的最高水平。民调显示，41%的受访者极其或者非常担心自己或者家人会感染病毒，这个比例高于6月份的21%，与去年1月份的情况基本相同。当时冠状病毒患者人数激增，有43%的人非常担心或者极其担心感染病毒。在戴口罩方面，民调显示85%的民主党人和39%的共和党人支持面向公众的工作人员进行强制戴口罩的要求。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截至周四，近2亿人，略高于美国人口的60%，已经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超过一半的人口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目前 Delta 病毒引发的疫情正在导致民众的紧张感增加，一些地区的 Costco 超市又出现了因民众大量购买卫生纸和瓶装水而引发的短缺现象。在周五，国会众议员军事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敦促拜登政府披露塔利班缴获的美国武器数量。在阿拉巴马州的国会众议员罗杰斯的带领下，一群共和党立法者概述了一项法案，要求披露此类信息。该立法将要求拜登的官员解释塔利班缴获的美国武器的种类和数量。拜登政府目前没有公开回应有关缴获武器和设备细节的任何问题。周四，路透社引用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指出，根据目前的初步情报评估，据信塔利班控制着2000多架包括海马车在内的美国装甲车，以及多达40多架美国飞机，可能包括 UH-60 黑鹰战斗机、侦察攻击直升机和扫描鹰军用无人机。塔利班仲被指获得了大量的机枪、追击炮以及榴弹炮等美军设备。拜登政府的仓促撤军导致阿富汗陷入塔利班之手，引发人道主义危机。美国前总统川普周四在其拯救美国网站上介绍了此前他制定的阿富汗撤军方案。川普在他的拯救美国网站上发表声明说，如果他执政，美军从阿富汗撤军将不会有混乱和死亡，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我们撤出了。川普介绍说，他撤军计划分三步，首先撤出阿富汗的是所有美国公民，其次撤回所有的美军设备，并将美军驻阿富汗的军事基地炸毁，最后撤出美军部队。川普表示，他撤军方案包括塔利班不可以袭击美军以及美军的盟友。川普说，我和塔利班的领袖交谈了数次，我一开始就跟他们说，如果我们任何美国人或我们盟友中的任何人遭到你们的袭击，我们会用任何国家都未承受过的力量来痛击你们。据巴基斯坦媒体今日巴基斯坦周五报道，在巴基斯坦西南部的瓜达尔，当日发生一起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救援人员表示，这次袭击的目标是一辆载有中国公民的车辆。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车辆附近自爆，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包括汽车司机在内的三人受伤。中国公民的受伤情况不详。巴基斯坦军队和边防军在内的安全官员封锁了该地区，并开始对该市进行调查。目前还未有组织宣布对这次袭击负责。瓜达尔稍早爆发了当地居民针对严重缺水缺电的抗议活动，抗议者认为中国人应该对这种情况负责。7月14日，一架载有中国工程师的巴士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爆炸，造成9名中国公民死亡，另有28名中国公民受伤。